大家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直播啊。春天里聊聊乌克兰，因为乌克兰现在出了不少的事情。大家也知道，前一段时间，去年冬天的时候，我们也是很久没有讲到俄乌冲突了。今年冬天的时候啊，瓦迪夫卡啊，在顿内茨克，乌克兰前线最重要的一个军事要塞被俄国拔下来了。拔下来之后，这对于乌克兰在整个乌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是一场重大的打击。我们今天来回首，也基本上已经快两年了这乌克兰和俄国的战争。这两年来这个乌克兰和俄乌冲突对世界的影响，未来的走势。当然在说这个之前我们还是得现在强调几个现在网上经常会出现的一些事情，经常会出现的一些奇怪的理论我在上网我看这些关于这个俄乌冲突的一些视频一些网上各种国内的这些网站经常会出现一些很奇怪的一些言论我们都得先跟大家的一些澄清一下关于俄乌这场冲突的一个背景。首先第一个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乌克兰一直在俄国的这边境的省份贝尔格罗德那个地方具有一系列的，好像国内有一些 UP 主直接管它叫的这表演性军事行动，或者是这个演出性特别军事行动，对贝尔格罗德边境的一些村庄进行武装侵袭。这是在乌克兰丢掉了阿瓦迪夫卡之后，然后国内就现在出现了一种很奇怪的言论说乌克兰进攻这些俄国的贝尔格罗德是正当行为。为什么正当行为？就是贝尔格罗德原来就是乌克兰的。这个说法我在我国内好多地方经常看见，不是看见一次两次，是到处都有人在宣传这个理论说贝尔格罗德跟乌克兰的关系非常密切。贝尔格罗德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他贝尔格罗德他整个这么一个俄国的这个联邦中，他这名字来源就来源于他这地方最重要的城市贝尔格罗德。贝尔格罗德是什么时候建的呢？沙皇俄国时期，这是沙皇建，沙皇彼得建，彼得一世建的。那为什么要建它？因为当时贝尔格罗德这个地方是俄国与波兰立陶宛共和国以及与这个所谓的克里米亚达旦，也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这么一个附庸，它与这两个俄国在欧洲在亚洲最大的两个敌人它接壤的这么一个边境地方，所以当时建了这么一个要塞，然后取名叫做贝尔格罗德。所以这个东西一开始整个这个地区一开始就属于俄国的边境地区。俄国的边境地区它是为了对抗波兰立陶宛还有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建立的。所以呢从一开始这就是属于俄国的地盘。而且这个贝尔格罗德你要真的追溯以前再往前的历史，它是这个大的罗斯基辅罗斯历史的一部分。怎么样也追不上这乌克兰。他唯一的跟乌克兰有一点关系的是在沙皇俄国崩溃之后，一战沙皇俄国崩溃之后短暂建立的这么一个乌克兰国家那就一两年就没了。那个时候新生的短命的这乌克兰国曾经一度的进攻这个贝尔格罗的地方，把这个贝尔格罗的地方一部分给占下来。这是唯一的可能跟乌克兰有点关系的情况。但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会被国内这传就传成了说这贝尔格罗德就是乌克兰的一部分。这是不对的。确实这块地方还真的是自古就是俄国的一部分，或者是俄罗斯的一部分。所以呢这个如果是按照这么一个历史来去讲述那就现在的很多人说什么乌克兰进攻贝尔格罗德是正当行为你觉得说收复他们的国土，说俄国可以收复他们的小俄罗斯，乌克兰也可以收复他们的贝尔格罗德，这个从历史上就是讲的就是不对的，确实是跟乌克兰没有关系。然后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乌克兰这个地方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俄国的一个中心官出现的一个地名。因为这块地方在西欧人和波兰人管这个地方叫卢塞尼亚，现在的乌克兰这一块包括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这两个地方原来 在这个统治这个地方的波兰人管这个地方叫卢塞尼亚。什么叫卢塞尼亚呢？卢塞尼亚就是罗斯人的国度的意思啊。卢塞啊，Ruthenia，它其实就是 Rus，因为罗斯人、西欧的、中欧的，包括东欧人都管这些东斯拉夫人叫罗斯人啊。卢塞尼亚就罗斯人的地盘，他们统治的罗斯人地盘叫卢塞尼亚。乌克兰这个名词啊，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而是呢，带有很浓厚的这个俄国中心观的色彩的一个地名。因为俄国，特别是莫斯科大公国，在15世纪崛起之后啊，15世纪一开始做蒙古人的狗，然后把蒙古人赶出去之后，他不断对外扩张，就与其他周边啊那些控制了这些罗斯人领土的中欧和东欧的国家，包括亚洲的，或者包括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包括波兰立陶宛共和国，发生了军事冲突。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在这个冲突之中呢，俄国逐渐的是把波兰、立陶宛所占据的这些罗斯人地盘啊，叫做乌克兰。特别是在他不断的在与这波兰的战争和政治上的阴谋诡计中，不断的把波兰领地里的这些原来罗斯人的地盘给占领之后啊，俄国人就开始管这个地方叫做乌克兰，而不叫卢塞尼亚。乌克兰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边界之地、边疆的意思。因为这个地方啊，等于是俄国人从这个波兰人手中抢过来的罗斯人的地盘。那俄国这个名字，俄罗斯这个国家的名字，它就是罗斯人的国家的意思啊。所以说呢，乌克兰这个名字，国民的由来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带有俄国啊、俄罗斯中心观的这么一个观点。因为相对于啊莫斯科而言，那么远离这个莫斯科、远离这沙皇俄国它政治中心的这个边塞的这些地方，那就是边疆啊，就是乌克兰。而且是刚刚从波兰啊，包括一部分是从克里米亚、韩国啊，也就是这刚才说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附庸这个地方抢来的地盘，而这些地方上呢，就被俄国称之为乌克兰啊，实际上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现在乌克兰这个国家叫乌克兰，但是呢，乌克兰这个地方在。我刚才跟大家说了，莫斯科大公国，也就是现在的俄罗斯这个国家的前身，它的崛起是在公元14世纪、15世纪的时候，是当蒙古人的狗来崛起的。在那个之前，整个俄罗斯这一片地方，包括乌克兰，包括了白俄罗斯这一大片地方，刚才说都是罗斯人、罗斯文明的这么一个聚居的场所啊。罗斯人是现在的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共同的祖先，他们在差不多相当于中国的啊宋代、辽宋这个时代的时候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但是一个非常松散的这么一个城邦联盟啊，叫做基辅罗斯。然后呢，同时呢，不断积极的与南方的邻居发生这贸易和文化交流以及战争啊，最后建立起的这么一个国家。它的语言是东斯拉夫语，它的这个信仰的宗教是东正教，是从这个当时还没有死掉的东罗马帝国那边传过来的宗教啊。所以最早的罗斯人建立的这个，有的时候松散，有的时候当然是即使是最中央集权的时候，它也没太集权，这么一个国家。它的最早的这个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在基辅，就现在的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所以呢，实际上基辅这个城市啊，对于白俄罗斯啊，对于俄罗斯，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说，是咱们三个国家、三个民族共同的啊精神上的归宿啊，相当于就现在的俄罗斯，他自己称自己是罗斯人的国家，但是罗斯人、罗斯文明的发源地、罗斯文明最早的这个起源、最早的首都啊，基辅却是在乌克兰。所以咱觉得这个俄罗斯这个国家好像缺了基辅，其实就少了很重要的一片啊，所谓罗斯文明它的一个这么一个范畴。所以乌克兰这个国家自己把自己叫做，按照这个俄罗斯人的观点，把自己叫做边界的地方，其实是挺搞笑的。在蒙古人入侵这片土地之后，基辅的地位，基辅在整个罗斯文明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它成为了蒙古人啊经营，以及后来立陶宛、波兰、立陶宛，甚至于包括这个南方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北上那么角逐的这么一片战场。 他的这个经济地位，他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所以后来这个罗斯整个东斯拉夫地区啊，东斯拉夫人这些罗斯人，他们的政治文化中心逐渐的就从基辅迁到了别的地方，主要就是迁到了莫斯科啊。由于沙皇俄国后来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啊中央集权的这么一个政权，与之前这种松散的基辅罗斯相比啊，那么莫斯科所享有的这些政治和经济地位是远远高于基辅的。所以呢，后来这个整个罗斯文明的中心可以说就是从基辅移到了这个莫斯科，但是基辅依然在历史中，在整个三个斯拉夫民族他们的历史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呢，即便是啊，他丢掉了自己所谓经济政治王冠、皇冠这么一个身份，但是呢，基辅一直到了沙俄时期，一直到了苏联时期，依然是在整个这个俄罗斯帝国以及后来苏联领土中数一数二的大城市，包括在整个苏联时代应该是第三大城市吧，第三大或者第四大城市也非常重要。包括苏联把很多的这个重工业都放在了乌克兰这一带，特别是东乌这一带。所以呢，我们之前讲说哪一片地方啊是俄罗斯的，哪一片地方是乌克兰的啊，这确实从历史上，包括苏联后来冷战之后崩溃之后解体出来的乌克兰和俄罗斯，你要是从历史上，你硬要从历史上去说的话，这个真的就是一团乱麻，没办法说。因为这个现在的当代的啊，这种所谓的乌克兰和俄罗斯两个民族这么一个完全的所谓的泾渭分明要分开啊，这么一种情况，其实也确实是在真正的出现啊，真正的完全的分开也实际上也是在冷战之后才出现的。在之前，俄罗斯对乌克兰，包括讲乌克兰语的这些人，他的这么一个态度总是非常的微妙。微妙到一个什么程度？最典型的例子啊，就是俄罗斯苏联时代为了证明啊，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同属一个民族的啊，他们有共同的这个历史，然后感谢乌克兰的当地的这些乌克兰人啊，特别是在沙俄的和波兰的战争，以及后来苏联的一系列的战争中呢，包括后来二战的时候，像这个德国入侵苏联这个时候啊，大批的乌克兰人也加入了苏联红军、俄国的军队。后来的苏联红军啊，支持俄国的这个中央集权。所以呢，为了感谢，认为说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同一个祖先，是兄弟民族，所以呢，是作为这么一种政治上的这么一种姿态，将这个当时啊，其实是跟乌克兰族啊，他们所聚居的这个地方，乌克兰人聚居不是很多的这些地方，就现在东乌这一带啊，划给了乌克兰当时的这个加盟共和国乌克兰，包括现在的这顿内斯克、卢甘斯克、卡尔科夫，包括了敖德萨这些地方啊，其实在历史上乌克兰族的人其实都不是很多啊。这边顺便跟大家提一下敖德萨啊，在之前很早很早之前，我记得直播中也跟大家讲过，敖德萨这个地方也挺有趣的啊。他从一开始就是沙皇啊，在沙皇俄国从这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手中抢过来的啊，这么一个海边的地方，然后大力的建设这个地方啊，你要硬要说历史，可能跟罗马尼亚啊，跟这个摩尔达维亚或者现在的摩尔多瓦以及跟土耳其的关系更近，只不过是它这个地方在沙皇俄国抢过来之后，大力的建设，想把这建设成俄国啊通向整个地中海地区的这么一个贸易港口。所以当地的居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乌克兰人就没有多少啊，大部分都是从俄国别的地方迁过来的居民，甚至呢有大量大量的犹太人也是到了这个地方，希腊人、犹太人、罗马尼亚人，这个南斯拉夫的各个地方的人，甚至包括一些穆斯林都在敖德萨啊，还有甚至还有很多的法国人。这个城市啊，为什么你看最近这个前两天啊，这伊隆马斯克在那说啊，说这个乌克兰一定要现在要跟这个俄国谈判啦，说你这么不谈判啊，这个可能敖德萨都要丢啊。敖德萨现在是自从乌克兰丢掉了克里米亚还有东乌的大部分的港口之后，敖德萨就成了整个乌克兰唯一一个赖以生存它的海上贸易线。 而这个城市啊，它在历史上其实跟东乌很多地方一样啊，跟乌克兰民族啊，就现在形成的这种乌克兰认同的这种乌克兰民族啊，关系也不大。这个城市啊，跟乌克兰确实也没什么太大关系，也是在俄乌开战之后，很多人一直都在热议的，是不是俄国打算把敖德萨也给占了啊？敖德萨一占，基本上乌克兰就成一个内陆国家，就彻底歇菜了。所以俄国一开始是试探了一下，最后发现不行，所以没有把全力，没有发动军队的全力去攻占敖德萨这个地方。但是现在情势和2年前有很大的不同，最大的一个不同是俄国它是部分动员了，军队部分动员了，而且现在是在前线上，乌克兰是缺兵少将。然后它的军火啊接近枯竭，然后包括啊最重要的一点，美国到了大选的时候了，而且很有可能，我不能预测啊，再有很高的几率，东王又要上来，东王一上来，东王是非常看不起这个乌克兰的，很有可能要出事儿。所以呢，现在俄国有没有就动了敖德萨，包括哈尔科夫？整个乌克兰地区的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以及它的最大的港口敖德萨，是俄国也打算对这个地方开刀，现在都是有可能的。特别是这个一旦董王真的上来，明年大选之后董王真的上来，乌克兰那必然是整个军队要完全溃败啊！完全溃败之后，那个时候啊，任何的城市，乌克兰现在现有的这些大城市中的任何一个城市，都有很有可能是俄乌谈判的筹码。就跟前几天这个布林肯说的那样，说什么你要是不是坐在餐桌上的，你就是菜刀上的。现在乌克兰就是菜刀上的，已经快成为菜刀上的菜了。它任何的一个城市都有可能是之后这俄国表面上是乌克兰谈判，实际上是跟美国、跟北约、跟欧洲谈判的时候的筹码。它这些城市啊，你要硬要说它的历史啊，确实是跟俄国的关系，无论是哈尔科夫还是跟这敖德萨，确实跟俄国的关系啊，你要硬要掰扯，确实它跟俄罗斯的关系啊，比跟乌克兰的关系要更深一些。怎么说呢？一个非常不太政治正确的说法啊，就是普京当时非常的，我记得是1年前的时候啊，非常不满的批评了一次列宁，说是因为列宁造成了现在这个俄乌冲突，其中一个重要的这么一个论据，就是说列宁，包括后来的苏联的很多的这后面的几代领导人，列宁、斯大林，包括后来特别赫鲁晓夫啊，这些人啊，对于乌克兰过于照顾了，大笔一挥，把大量的从俄国的以前历史上传统的俄国领土、全俄罗斯的领土全部都划给了乌克兰啊。说造成了后来一系列的政治上的恶果啊，这个实际上，普京说这话是一是政治打马后炮，谁也没想到后来苏联会崩溃会解体；二呢，确实是他这个说啊，有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讨好现在俄国国内的这些黄俄分子啊，因为这个俄国他现在国内的这种意识形态是非常拧巴的，在俄乌开战之前。俄国有大量的自由派，也就是所谓的亲西方，而且是无条件的亲西方。美国说什么就干什么，美国让我开放市场，我就必须要开放市场。美国说我们要做法律改革，我们就需要做法律改革。这种所谓的自由派啊，也就是所谓的普京的反对派啊，其实在俄国的声音还是非常大的。但是俄乌冲突之后，特别是当俄罗斯人啊看到了这个俄乌冲突，特别是美国还有这欧洲各国啊，对于俄国，包括那些甚至对俄国本地以及甚至呢在海外的这些俄国的富豪啊这种态度之后啊，大部分的这些俄国人心里就凉了，基本上是对于这个西方啊，至少是在未来可以预见的十几年、20年几年的这个时间内啊。可能基本上对他们是绝望到了透顶啊，所以呢，这也从这次的俄罗斯的大选啊，刚刚举行的这个俄罗斯的大选，可以很明显的体现出来啊。在俄乌开战之前，普京在国内的支持度大概70%多啊，结果这一次的大选啊，他拿了80%多的票，不仅他发动了这场俄乌战争，发动了这一场呢，拖了2年，而且也确实烧了不少钱，甚至导致了西方对俄国的这个全方面制裁的这场战争之后，普京在国内的支持率反而上升了。要是有人会说啊，说你这是民调作假，包括上一次 俄罗斯的大选的时候，5年前的时候，俄罗斯大选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普京的这个支持率啊，包括甚至有一段时间，普京还担心自己能不能够这连任成功。这次是毫无这个悬念的啊，连任了俄罗斯的总统。这个是俄国国内的自由派，他们在这一次的战争之中是完蛋了。但是呢，刚才说了，这个普京说这个说我们现在出现的一切的问题都要去怪列宁，都要去怪苏联，当时没把这事儿给整好，没把这个国土，把俄罗斯的国土划给了乌克兰。这一点实际上普京更多的是要针对的是国内这些黄俄派。什么黄俄派呢？就是这些想梦想恢复到以前沙皇俄国时代啊那种荣光的这么一个更加不靠谱的这么一帮人。大家知道，所谓的这个俄罗斯国内这些自由派，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毕竟，人作为一个生物是慕强的，谁强我跟谁。这个在很多国家都有。这些人比较好理解，还有一些人呢不太好理解的，就是这些黄俄，他们是觉得啊，苏联不行，现在的俄罗斯也不行，我们要恢复到以前的这个沙俄时代，说沙俄什么这是帝国，这是有些怀念。有些人甚至把这尼古拉二世啊，就被布尔什维克把他给全家给灭了的，在叶卡捷琳娜堡那地方给杀了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罪不该死啊，说他是个好沙皇，都怪这个苏联把他给杀了，他是什么俄罗斯帝国、沙皇俄国啊，所有人的这么一个精神支柱，你把他给杀了，他本身还是个好人，这话的黄俄分子他们说说啊，就一听就完了。你要从周边这些民族、周边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啊，深受当时这个沙俄图害的这些国家来一听，你说啥呢？说什么呢？啊，这个尼古拉二世，这个人是一个标准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他最喜欢干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讨好自己国内的那些所谓的中产阶级。那些新兴的在城市，在圣彼得堡、在莫斯科这大城市中，这些新兴的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极端的泛斯拉夫主义者，认为这沙皇俄国啊应该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应该工业化啊，这个好像是好的，但是呢，同时呢要拯救自己的这些依然在被异族统治、被那些德国人、被奥地利人、被土耳其人统治的这些斯拉夫的民族，然后呢，他们还需要说沙皇还要继续向外扩张，要与这个英国、要与这个德国去争夺世界的领土，是这么一帮人。我要知道，其实，在很多的时候啊，你要从历史上来看啊，今天就讲到这儿啊，咱们下回来继续来讲，咱们下回再见，拜拜。